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任何因为顺服而带来的结果，神早就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负责。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神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你想亚伯拉罕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会感到十分的诧异和震惊吗？到底该去哪里呢？准确的地点在哪里呢？他到那里该做什么呢？他的家人能明白吗？可是亚伯拉罕没有理会任何在脑海里出现的问题，他一接到神的吩咐，就立即起行，按着神的指示去做，跟着神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即使我们满腹疑团，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依然得以顺服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要信靠神和顺服神。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功课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人跟你谈到顺服神的时候，你的态度是积极的呢，还是消极的？还有，当人跟你谈到顺服神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呢？而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你之所以顺服神，是否因为你害怕叛逆神所引起的后果呢？还是因为你是真的全心全意要顺服神，因为你爱他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顺服神的经义，或者说顺服神的经奇。这也许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记载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圣经里的对话，耶稣所做的事，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这些不但是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事件，虽然这些的确是耶稣所经历过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事件中明白到神做事的方式和原则，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很多人读圣经，特别是读到福音书，只单单注重当中所记载的事件，但我们除了认识事迹本身之外，我们更要留心看到底神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说些什么。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以上所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一个有关打鱼的故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打鱼，也对打鱼没有兴趣，也不打算要从事打鱼的行业。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让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的意义和重点不在于打鱼，而在于别的。如果你留心观察，留心听，你基督徒的生活和态度将会有所改变，甚至是截然不同。同样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你将会有新的生活方式。虽然我要分享的原则很简单，但是却能改变你的一生，只要你留心听，以及把原则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神，能够叫你获得神极大的奖赏。在小事上顺服神，能够叫你获得神极大的奖赏。这个功课真的值得我们实践。你在小事上顺服神，不管神吩咐你做什么，也不管这件事在你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你都要顺从，你将会得到神极大的奖赏。这个奖赏大到令你惊奇。我在说，要在小事上顺从神，你会发现神要给你极大的奖赏，超过你所能想象的。西门彼得的经历正是这样。耶稣吩咐他做什么呢？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特别是在彼得来说，真的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耶稣要求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一些，好让耶稣可以在船上讲道，这样岸上的人就可以听得清楚，而且人群不必拥挤着耶稣。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呢？当时的彼得，他正在洗网，他大可以对耶稣说：对不起，我正在清理我的渔网，等我洗完了网，我再来帮忙吧。这样的回答其实也很有道理，因为彼得想先做完自己的事，再去帮耶稣的忙。也许彼得会介绍一些空闲的行家来帮耶稣这个忙，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空。他可以介绍耶稣去找别人，他可以推辞耶稣的要求，因为彼得他整夜劳碌，整夜打鱼，身体疲倦，他真的需要洗完网之后好好休息一会儿。经文也告诉我们，彼得整夜劳碌却没有打着什么。让我们停在这儿想一想，耶稣这个要求真的很简单，耶稣不过想借用彼得的船，而且要求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这么简单，不必什么学识或者特殊的本领。这对彼得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这个请求好像是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在神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请注意，神从来不做无关重要的事，神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道理，而且都是重要的。即使我们看来无关重要，但是在神看来却是非常重要。因此我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就可以有跟神一样的看法。神所发出的命令，他的一切指示都是重要的。不论神叫我们做什么，神总有目的在他的思想当中。神有什么目的和心意，可能我们一时之间看不清楚，也猜测不透。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神不论吩咐我们做什么，神的用意和目的都是对我们好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们像神一样无所不知，相信我们必定顺服神一切的吩咐，满足神一切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一厢情愿的。 他对我们有美好的旨意，有特别的计划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神要一步一步地指引我们走在他美好的道路中，成就他奇妙的计划和美意。如果我们想经历到神的美好，如果我们想个别的去经历神，享受到这份惊奇，得到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各样福气，认识神对我们生命的美好计划，那么我们必然顺从神大大小小的命令，而不再看某些吩咐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无关重要的。耶稣希望彼得能够回应他的要求，他所要的就是借用彼得的船，他所要的就是彼得小小的帮忙，就是这么简单。彼得如果要帮耶稣的忙，这样的事一点也难不倒他，问题是他愿不愿意。他愿意顺从耶稣的吩咐吗？耶稣的要求直截了当，就是他要用彼得的船来讲道，而他也希望彼得能够把船撑开离开岸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请求。要是彼得说，你不能借我的渔船，我现在忙得很，我忙着洗我的渔网，你向别人借吧。相信如果彼得拒绝了耶稣，耶稣就不会再做第二次的要求，他可能就离开那儿。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就直接改变了彼得的一生。这件事也记载在圣经里，可见它的重要性。千百年以后，今天我们重新再来读，依然可以从其中得到莫大的提醒和好处。可见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在耶稣看来却是极为有意义、极重要以及具有永恒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在节目里提到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学习敏感于神微小的声音，学习对一些我们以为无关重要的请求非常注意，并且做出及时的回应。因为从神而来的每一个命令和吩咐都不可能是不重要的，每一个请求的背后都有神的计划和目的，虽然我们当时可能不晓得，也不能全然明白，但这的确是我们要操练和学习的。一旦我们顺从了神的指示，我们所得到的将会是极大的神的赐福，神所给我们的奖赏。而这个赐福可能不一定是马上就来到，但是肯定是极大的福气，而且直接从神而来的。人生各样的大小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独立无关，其实是互相关联的。没有前面发生的事，就不会有后面的结果，所以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彼此紧密的连接在一块的。所以我们要是不顺从神，我们就错失了神赐福给我们的这个大好机会。多少时候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神不赐福给我呢？为什么神不让我有一个顺畅通达的人生呢？我是基督徒，我是信神的人，我是属神的儿女，我读经祷告，我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我也把当纳的献上，我参与服事，但是神为什么不赐福给我，却赐福给别人呢？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忽略了，一些对神来说很重要的事，然而我们却看为无关重要呢？我们不理会神看为重要的事，我们看不见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特别的计划和旨意，每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都是重要的，都是有着非凡意义的。当我们看彼得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生命中许多重要的关口都好像是透过一些平淡无奇的事而发生的。如果彼得的反应不是那样积极，很可能他这一生就会改写，他就会损失许多无法估计的福气。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当我们来到人生的交叉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行呢？我们怎么样抉择呢？我们只能在许多的选择当中任选其一。当你选了这个，那就代表你放弃了另外的，因为你只能走这条路。这个决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改写你的一生。如果我们不在人生的抉择上小心，留意神的指示和看法，我们将会招来无法估计的损失。 可是如果我们学习每天亲近神，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寻求神在大小事上的旨意，到底他要我做什么，他有什么要向我说的，他要我朝着什么方向走，他的原则，他的道路如何，我们就不容易走错。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决定呢？我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保持敏锐的触觉，保持跟神之间有紧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走到人生的交叉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惘，就不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我们就能够掌握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等到有重大决定要做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地寻求神，而是要学习在平常的生活里就养成时刻聆听神、寻求神心意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信靠神的引导，我们愿意寻求神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和道路，我们愿意依从神的时间去做事。不管神安排什么事情在我生命中，我晓得神都在掌管一切，所以我愿意选择走神为我预备的道路，而不自作主张，不偏行己路。我们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就是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开场自己，让神参与和介入我生命中的大小事情，接受神为我们安排和计划的最美好的道路。虽然不一定和我个人的意愿吻合，但是我相信神所安排的总是最美好的，所以我宁愿放下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意见，而走在神的旨意中。每一个决定在神看来都是重要的，所以人生的大小事情，我们要是让神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我们都要让神给我们清楚的指示，然后我们才走上去。我在说，在小事上顺服神，能够让我们获得最大的奖赏。第二个原则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的顺服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处，给别人也带来福气。我们回头看看彼得的经历，当耶稣要求彼得把船借给他使用的时候，彼得欣然答应，不但借出船让耶稣在上头讲道，更是充当船夫，充当佣人，照着耶稣所说的把船撑开，稍微离开岸边，让岸上的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见耶稣讲道，而不像站在岸上那样拥挤着耶稣，以至于有很多人不能看见耶稣，不能听见耶稣。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在船上讲道，借助风力能够把他的声音传送得更远。那个时代没有扩音器，没有喇叭这样的设备，耶稣在船上讲道的确能够节省一些力气，让声音传送得更集中也更远。耶稣当然抓紧每个讲道的机会来向众人介绍自己，耶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识神，认识他，并且认识神对人的心意和要求，这些都是耶稣看为最重要的事。而由于彼得对耶稣的顺服，每一个来听到的人都得到了好处，都得到了福气。不但如此，就连彼得的同行，另外一艘渔船上的渔夫也获得了好处。他们不是懒散不打鱼，而是他们经过辛劳，他们整夜劳碌却一无所获，连一条鱼也打不着。但是因为彼得他依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他不但获得了许多的鱼，并且连他的同伴也可以分享彼得所捕获的这大量的鱼。因为彼得的船装不下那么多的鱼，他要招呼另外一条船的同伴来帮忙。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对一个肯顺服他的人所做出的回报。一个人的顺服能够带给他周围很多人福气，这实在是值得做的。彼得一个人听见了耶稣的请求，他顺服了，他照着做了，结果听到的人蒙福，他的同伴也蒙福，所有在场的人都蒙福，因为彼得一个人的顺从。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看起来无关重要的请求，但是他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却得到这么美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 连锁的反应。彼得不但是顺服耶稣这一次，他是继续对耶稣的每一个吩咐都乐意顺服，结果神所赐给他的福气是大到他难以想象，是超过他意料之外的。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会是谁呢？你希望你的生命可以影响谁呢？你希望你的生命可以对哪一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呢？作为父母的，也许希望这个影响的对象是自己的子女，又或者是你希望影响你最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你工作上的伙伴。这个想法是好的，这就是对自己生命有期待，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而这样的影响力是读书所不能达到的，任何教育也无法拥有的，那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活出神的品格，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认识何为公义，何为圣洁。我们依着神的计划和心意生活，让孩子们从我们身上看见怎么样才是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当然，他们也能够看见神的福气是怎么样追随着你，能够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神的作为，那是神渴望我们达成的事。我们不单在大事上顺服神，在重大的决定上才寻求神的指示，我们更是要在小事上，在一些人认为无关重要的小事，我们一样顺从。你可以跟孩子分享你所经历到的困难、试炼和重担，你可以带着他们一块祷告，一块寻求神的心意，让孩子跟你一起经历神奇妙的供应、神奇妙的作为。当他们看见你生活的素质，你是怎么样信靠神、忠于神，怎么样的顺从神，即使在困境中依然不离开神，这将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片段能够影响他们。你在道德上、在灵性上、在永恒的事上影响他们，这种影响力是具有极大的价值的。神渴望赐福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顺从他，神的福气就必定源源不绝地临到。也许有些人会顾虑到他所经历的逆境和坎坷的遭遇，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如果这个人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他会遭遇到这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他的人生充满挫折？神怎么不赐福给他呢？这其实要看我们以怎么样的心态去度过逆境和苦难。要是我们以信心、以欢乐的心去胜过各种逆境，内心在苦难中仍然保持喜乐，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懂得感恩知足，这就是最美、最有影响力的见证。试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人生怎么能没有苦难？但是怎么样去面对苦难，这才是最吸引人的。要是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有超乎常人的态度和表现，这才真正能够给别人带来心灵深处的冲击，他们会乐意认识和追寻我们喜乐的秘诀和源头。因为顺境中人人都能喜乐，这不足为奇，但是在逆境中依然充满着内心涌流的喜乐和盼望，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个原则，我们看见的就是顺服神，有时候神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多少时候神会叫我们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我们若是一心顺服，我们就要去做这些通不过我们理性、我们看为不合理的事，但却是神吩咐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试着看彼得，他是个有经验的渔夫，他在加利利海上打了半辈子的鱼，他熟悉加利利海鱼的习性，他也晓得怎么样看天气的变化，也知道怎么样捕鱼，而且他选择了一天最好的时机来捕鱼，但是却整夜劳碌，一无所获。为什么耶稣叫他下网打鱼，他依然愿意去做呢？其实在人看来这不合理，因为他试了一整夜，每个人都筋疲力竭，但是彼得他依然顺服耶稣。有时候神的确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合常理的事，不管我们怎么看或者别人怎么看，但是我们依然要照着去做，不为什么，只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这位神无条件地爱着我们，他又为我们的生命有完整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他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是尽善尽美，都是最美好的。不但如此，神无所不能，他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这一切都在神的全知和了解当中。所以任何因为顺服而带来的结果，神早就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负责，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神而已。所以弟兄姐妹，要是你很清楚神要你做的事，不要理会它是不是合理，你就照着神的指示去做吧。神既然吩咐你，神就知道后果怎么样，他也知道怎么样带领你继续前行，我们就放心跟着神前行就对了。神的路绝对是最美好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一心顺从就必然看见他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不会自动的像耶稣，我们必须立志去学习和操练，生命才可以像耶稣，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旨意，他要我们磨成像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另外，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就要舍己，而且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却是主的要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顺从主的人生绝对是最美好的。今天的讲题，顺服神的经义，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要过一个顺服的人生，我们必须先在小事上学习顺服神，先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照着去行。这样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就能够义无反顾地去顺服神，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